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陶怡你好。
陶怡文辉好。
嗯，哇，今天是第八次在空中跟陶怡连线。
对，好快哦。
那我知道呢，这一段时间呢，陶怡都是在跟我们谈这个啊态度方面，就是呢
是
属于是初阶的亲子沟通的课程。好像这个第八次应该算是尾声了吧。
是，对。
那么你打算谈哪一方面呢？
这个部分我要特别谈，因为我们为什么把态度摆在前面，就是态度这个东西哦，它可能不见得是说话，它可能是你的眼神、动作，所以基本是你还没有开口做沟通之前，它就已经展现了。所以态度好的话，孩子会觉得父母跟我是一挂的，他支持我，他就愿意跟父母亲来做朋友来沟通。所以在这个第八讲的时候，我要特别谈一下，我们再怎么爱孩子，别忘了我们还是父母亲还是孩子的一个怎么讲生命的楷模，就像孩子的导师一样。所以有些东西做父母的别忘了自己的天分，就是你要去教育小孩。刚我知道不管是内地香港还台湾，中国人爱孩子的心从来就没变过。
是，
对对。
但是爱不及或者爱的太多，都会让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在爱的过程中，父母亲一定要想办法成为孩子的一个老师来示范。那孩子毕竟是孩子，很多地方他们想的不够透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陪伴他、教育他、告诉他怎么样适当的表达自己、适当的与人际互动，我称这个叫情感教育了。如果你陪着他，不但让他感觉到说我跟父母是一起的，而且也让父母有个机会示范说我想的跟你一样。那我们就是我们讲成说 buddy buddy 嘛，同一挂的。这样你要再谈其他更多的生命的价值啦，或者说一些对人事物的看法，我觉得孩子就比较能够跟你贴近，也比较容易有受教的心。
对，我非常同意这一点，就是孩子呢，他终有一天要离开父母亲啊，他要长大，那么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他必须呢跟其他人，就是家庭以外外面的人有交往，建立一些人际关系啊。那所以今天谈的这个培养孩子那个人际的能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不过陶怡刚才讲到父母亲要做楷模呢，我想对很多人来说是会有压力的。因为那表示你自己要做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或者
一个榜样啊。
对，你在这方面呢要有相当的掌握到一个相当的要诀，或者说你自己也必须有这方面的能力才行。
我所谓的楷模其实就是说你要在孩子面前故意示范。故意示范给他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记得我曾经收到 email，我的朋友寄了一个内地的一个教育情形给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就说大陆因为少子化都一直单胎嘛，
对，独生子女。
所以很多父母不是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吃吗？那其中就有一个小男孩，他每天都可以吃一根鸡腿。那他就认为鸡腿都是他的咯。有一天他爸爸生病了，妈妈觉得爸爸很辛苦要补充营养，就把那个鸡腿给了爸爸。就没想到爸爸拿了鸡腿啃一半呢，那儿子一巴掌打过去说哟，你怎么吃我的鸡腿呢？
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文章。
没有，但是我想这种类似的情况应该是
有的。
对，我觉得在台湾当然可能没那么凶狠说敢打爸爸，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也觉得怎么会是你，应该是我啊。我的意思，像这种情形，就是做妈妈的当你给那根鸡腿的时候绝对没问题，我们做父或做母都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小孩。但是不要忘了告诉他好不好，家里只有一根鸡腿耶。我们之所以给你是因为我们很爱你，我们之所以给你是因为你正在成长，需要比较多的营养。让他吃这根鸡腿的时候不是理所当然， 是心存感激的，这是我所说的情感教育。
如果是我家里只有一根鸡腿，我大概不会每次每天都给小孩，
对，还是要分给自己一点嘛，
对
不对？对，
然后我会跟他说这个是
分开三份，把那个鸡腿，
对，或者我也许多给一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说明跟解释教育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真的不能怪孩子，我自己生命中也有这么一次经验，
嗯，
大概青春期吧，第一次经过媒体的渲染说，哦，母亲节要送妈妈礼物。
哦，
那在当年我们大家都穷嘛，
是
好不容易存了那么一点点零用钱，想说要买什么东西给妈妈。
嗯，
我就问我妈说，你喜欢什么呢？你喜欢吃什么？我去帮你买好了。
嗯，
哇，我妈大概这一辈子也没有被人心疼过，那个火很大。她说我喜欢吃什么？讲得很难听了，他说除了狗屎不吃，我什么不爱呀？哇，那一刻，哎，我那个眼泪真的是在眼眶里转。我心想，你这个话是很严重的控告，哎。所以我那时候心想，真的想，脑筋里头没有妈妈爱吃的影像，因为她把所有的都给我们了。因为我们四兄弟姐妹嘛，大概分给我们四个，她自己也所剩无几了。
是，
那我们也都傻瓜到也没想到说留一口或留一半给妈妈。就那一次吧，我终于明白，原来爸爸妈妈也是有所喜爱的。只是他没教我，我还真的不会。直到我被骂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哦，我真的好粗心。所以后来我自己在教我孩子的时候，同样的状况，我们家四口人，如果我只买三份，也不管什么理由，我都要告诉他我只买了三份。如果你们可以就分一点给我，如果不要没关系，因为我之所以买三份是我不要。那你会发现三个人都抢着给我啊。所以我发现不管你做或不做不重要，是你要告诉他你为什么这么做，目的是一来是也分享我们的爱，第二个也是要兼顾孩子的想法，要让他有同理心，要他有顾念他人的想法。
是，那这种所谓情感教育啊，我想上一辈的人，就算我这个年纪的人呢，我记得我是小的时候根本没有受过这种情感教育，那现在我怎么教我的孩子呢？
哦，真是文辉，你真的讲得太棒了。所以我们说要重建一些这个人际模式。
嗯，
我讲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在我们台湾地区有一个戴承志老师，他写了几本叫《你是 EQ 高手吗》，其中有一个故事在台湾是流传很盛行的。他讲的有一个小五岁小男孩，当他要在美国那小男孩要喝牛奶的时候，打开冰箱，因为牛奶摆在最高层，他用小手去抠的时候没抠好，就整瓶牛奶打下来，结果洒了一地。那小孩子做错事都是吓得要命嘛。就没想到那个时候妈咪就像天使一样走进来，眼睛一亮说，哇，好漂亮的牛奶海洋哦。孩子从前一刻的惊惶失措到这一刻觉得，哦，怎么会发生不一样的，这时候妈妈就教导他把牛奶擦干净，然后用清水再把地给擦干净。最棒的是妈妈做了一个动作，她把原先那个牛奶罐灌了一罐的自来水，再放回原先冰箱的高处，重新教孩子如何开冰箱，拿椅子卸下牛奶，然后再关冰箱。整个过程母亲很清楚的引导，所以这个里头孩子从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后来他可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到后来两个母子可以欢庆说，他们把牛奶不但处理好了，还把地给擦干净。我觉得也许我们不能就真的去把牛奶撒一地来玩，但是很多的时候孩子是在犯错当中，那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陪伴孩子，引导他从发生事情开始如何面对，如何解决，到最后收拾好。甚至于还可以来分享，哇，儿子你怎么那么有创意啊，你怎么这样解决，真的太棒，我当年好像想不到。就本来是一个小灾难，后来变成你们在分享情感，重新建造情绪管理的好的机会，这也是另类的一个学习吧。
那陶一呢，你讲这个例子让我想到啊，我曾经看书他就讲到，其实父母亲需要分辨孩子他所犯的错呢，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
对，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牛奶海洋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有点夸张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一般人很难真的去称赞他说啊好漂亮的牛奶海洋，但是我想至少比较人性一点呢，我们可以就是你知道他是无心之失呢，起码就不要去 责骂他，
对对，
能够
谅解他，
对，就谅解他，然后呢就帮助他，我也很
他一起来处理，
对，我也赞同，就是后头就教导他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对，真的很好。但是牛奶海洋，我要说明这是发生在美国，在我们华人社会大概就是一巴掌先下去
但我想我们比较好的做法就是我们不要一巴掌先下去，
对，
就是
想知道哦，他才
你怎么搞的啊，骂他一两句了起码会
你还是要搞清楚他要干什么。
是，
那我要喝牛奶哦，太高了哦，那你忘了叫妈妈，你忘了请爸爸。
是，
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教导咯。
对，那我想就是分辨他是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的状况，所以他出错呢，应该就多一点的宽容吧。
可是彩云，我这边还是有一点想讲，就是即使他是故意，尤其在青春期哦。
青春期，
也就是假如我们以前都没有好的这种情感教育或者示范楷模的话。他仍然在错误的模式不断在反复的时候，什么时候父母想起了想要做一次牛奶海洋这种重建的工作，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无心来处理哦。那孩子哦，因为他是故意，结果你把他当无心，他反而心生愧疚嘛。所以反而制造了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我试过两个养男孩的父母，大概比较容易知道。孩子那个眼睛在挑着，就是告诉你我故意的，你要怎么办？哎，这个时候你是要是跟他一起去下棋呢，还是创造牛奶海洋的经验？我觉得这一刻父母的选择很重要。
是，
有时候我发现那个如果孩子做错了事情啊，那个父母呢太强调他错的那一点啊，不停地讲他怎么怎么错，为什么你又犯这个错，那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呢有一种逆反心态啊，以后他会继续的错，故意的错，
可能非常可能，
对对对，
所以父母强化什么，孩子哪个部分就扩大嘛。如果你强化的是优点呢，哦，哎，他犯错是因为他只是想要用新的方法，所以你当然要赞美他的创意咯。
是，
但是我不鼓励你的错，就是哎，像你这么聪明这么有创意的人，一定也有方法有创意来解决问题咯。
是，
你是把你的赞美就调到正向要解决问题的方向来了。
是。那么陶艺你讲到这个情感教育是要培养孩子啊更好的一个人际的能力，那么除了父母亲的这种的陪伴呢，还有这情感上头的这种引导之外，其实在小孩子在实际上啊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或者有时候跟兄弟姐妹相处的时候，这种人际的一种的关系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在父母亲用什么样的态度会比较好一些？
是，我想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社会中很重要的，通常我们做父母不是太过就是不及，所以太过就是太爱护自己的孩子了啊。尤其是像台湾少子化，很多人都把孩子也当宝贝一样，什么都给他好的，可是一旦有三个小朋友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的宝贝，那该怎么办呢？好，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去人际互动，那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人强势，有些人配合，有些人比较懦弱，那我们就因材施教嘛。如果你的孩子强势，你就要教会他如何同理心，如何分享，甚至于做领袖。如果你的孩子的配合度很高，你也可以鼓励他。然后为什么他那么配合？是他是懦弱的配合，还是他就是寻求和谐的？这是两个境界。你同样依循孩子的特质，给他赞赏、肯定与强化。那如果孩子是懦弱的，就比较麻烦咯。因为牵扯到他的自信心，他的人际互动能力。那你可能就要逐步的去鼓励他有自信，那自信的部分还是从父母的赞美肯定来说好了。好，你还是要一点一滴的去增加你的。另外在人际互动当中，你可能要教他一些实际的技巧，怎么去跟别人谈，怎么跟别人交换，因为他有能力了，他自信就强了。所以这个父母亲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你从幼稚园或者是到别人家做客，你就可以观察得到了。
是，
那青春期就要透过孩子的分享，就像讨论一样，那这时候你不能很强势的告诉他该怎么做，因为他也不见得要听你嘛。所以就只能像大人之间的交换意见，那孩子自己去 try 去试试看。什么是成功有效的，什么是容易吃瘪失败的，孩子都很聪明，他会去整理。那只要你永远陪伴在旁边，竖起耳朵，哎，他要你的意见马上给意见。他不要你的意见就从旁祝福他嘛。有信仰的父母就祷告咯， 求上帝给他更多的智慧去经历实际的人际关系。
嗯，
那我觉得孩子就会很正常的去发展他的人际能力。
是这方面呢，彩云是觉得比较辛苦一点，比较不容易的。
三个孩子吗？
对，他们就是有不同的处理这些冲突的方式，有时候也没有真的在处理啊。我觉得他们就是顺着自己的性子。
这三个孩子都非常独特啊、哦，
有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想我到底要怎么处理。他就是顺着性子，就那个时候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嗯，
我自己有个体会啦，做父母亲要有点像律师的这种角色，
嗯，
就分清楚人事地物时，发生了什么事、嗯，怎么回事，谁做了什么，谁没做什么，
嗯，
父母只要清楚去观察就好了。那法官的意思就是直接介入啊，哥哥你不对，弟弟你不可以，
嗯，
这样子就干扰了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要给答案，像我两个儿子打架，我通常我会观察，第一个只要不动手，我绝不介入，
嗯
嗯，
啊，因为这样不伤人嘛，无所谓。
是。
那第二个，如果讲话太冲太难听了，
嗯，
啊，那我会帮助他适度调整，啊，你可以发脾气，你可以骂人没错，但是注意你骂你说的话，别人就怎么去判断你嘛，
嗯哼，
所以就是一点约束了他的那个发怒的那个规模。那甚至在比较平和的时候，我会挑战哥哥或弟弟。
嗯，
像我们哥哥就他很有领袖的气质。我就说，身为一个哥哥，那你除了让弟弟服你的这个身高拳头以外，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让他服你啊？
嗯
哼。哎，那个哥哥就吃这一招。那弟弟是比较人际灵巧的。
嗯。
我就跟他创意，你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你就知道哥哥脾气很直很冲嘛。哎，你有没有第二条路啊？
嗯，
哎，就弟弟他就很灵巧，他总有方法找出他的，所以有时候他也很得意嘛。我告诉你啊，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发现，哎，他很有智慧。
嗯，
是。陶艺有一点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一直好像比较多谈到父母亲跟孩子的那种互动，但我越来越觉得学校对于孩子的影响也是挺大的。比方我用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儿子，我上一次节目里头我说过，他小的时候真的很不开心，念小学啊甚至初中都不太开心。但最近呢，他现在已经是念高中了，但是最近呢，他有一次跟我太太说，他不是跟我说，跟我太太说，他说很高兴昨天跟同学们去旅游啊，旅行啊，就在郊外旅行，很开心啊，玩得很开心，说了很多这些话，就跟我太太讲怎么玩啊，玩得怎么开心法。我从来没有听他这么跟我说过类似的话的，或者跟我太太说。所以我就想虽然他过去十几年也不太开心，哎，终于等到今天了，竟然念到高中，这个学校给他一个很快乐的一个时光。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虽然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当然很重要，但是学校呢这个影响也不能小看哦。
当然是。所以如果孩子在学校有些困难的话，父母亲真的是要陪伴，让他慢慢的提升人际能力。
嗯，
像文慧，你孩子为什么开心？因为他们能够有同侪相处的时间，一起去玩耍。
对呀。
所以这些都是快乐的记忆，当然就开心了。
嗯嗯。
好，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学校跟家庭比起来，那家庭显然是占80%。
对。嗯嗯。
这个影响力啊。
影响力是至少是80%的比例。
嗯嗯。
所以我从来不太担心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是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陪伴他慢慢去累积他的能力、分辨力、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后。我相信一个有能力的孩子放在哪都是开心的咯。
嗯
嗯，是。那非常谢谢陶姨。我们这个八讲呢，就是讲这个亲子沟通最基本的态度方面。那从下一次开始你要跟我们谈的是应该算是进阶的课程了啊。
就
是我们升级了。
我还记得有一个那个亲子沟通的进阶课哈，是谈到沟通的技巧。
技巧。
我不知道内地的朋友是否也需要。
有。
很
需
要的，其实。
起码我们两个有需要。
谢谢你文辉。
对啊，我们可以更澄清自己现在在做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那么听众朋友也可以从当中呢我相信技巧方面大家还是很需要的。
嗯，
是。
当然技巧对的话就四两拨千斤哦。
是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呢，下次陶姨就开始这方面给我们有一些的更多的分享。
谢谢。
好，
谢
谢
你
陶姨。
谢谢两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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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爱永远，从今直到永远，深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